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三级警督梁耀敏被非法关押，身体状况堪忧；孝子现冤狱两年多，母亲申冤无门离世；修炼法轮功败血症痊愈，坚守信仰再被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海洋市法轮功学员梁耀敏女士，2021年1月9号遭海洋市国保伙同边防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烟台福山看守所已经三个月。目前梁耀敏已被迫害的心脏出现严重问题，腿抖得很厉害，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海洋公安国保仍然拒绝她取保候审的要求。梁耀敏女士今年62岁，原海洋市公安局刑警队痕迹检验工程师，三级警督，她技术精湛，是全省少有的女性侦查技术人员。梁耀敏曾患有冠心病、萎缩性胃炎、胆囊水肿、胰腺炎、神经性头痛等疾病，被医院诊断为无药可医。1996年1月，朋友给她送来了法轮功资料，为了祛病健身，梁耀敏开始学练法轮功。经过两周的学法练功，梁耀敏的身体开始渐好，一个月后完全康复。梁耀敏的奇迹康复在当时的公安系统及海洋县城内都成了新闻。海洋市委的多名副书记、市长和家属找他交工，海洋市公安局的局长让他在公安局会议室放录像交工。梁耀敏自身的变化使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法轮功太好了，能帮人祛病健身，能提高人的道德水准，所以他也非常愿意帮助更多的人学法轮功，达到身心健康。可是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梁耀敏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经历了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关洗脑班、关精神病院、劳教、判刑、停发退休金等种种迫害。2007年，梁耀敏遭610人员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关押迫害。如今梁耀敏再次遭到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建平县法轮功学员郭浩先生2018年8月23号被警察从家中劫持，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康家山监狱至今。他的母亲申冤无门，于2020年秋冬时节离世。郭浩是建平县医院急救中心医生，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本来有一个祥和幸福的家，父母妻儿其乐融融。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3年郭浩被国安大队中队长杨国兴绑架，后被网判三年，妻子不堪警察骚扰跟他离婚，并带走了孩子，不知下落。郭浩被医院辞去工作，停发工资。2018年8月23号，郭浩被城西派出所警察带走，说是核实一些事情，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郭浩的母亲着急上火一两个月，也找不到自己的儿子。后来在好心人的指点下，花钱找律师才知道儿子的下落，可后来又断线了。老人去拘留所看儿子，说是被送走了，但不告诉送到哪去了。老人又去派出所询问，派出所让去找法院，法院也说不知道，让去找派出所，就这样被支来支去的。又过了三个月，郭浩来电话了，妈妈才知道儿子被劫持到沈阳康家山监狱。时至今日，郭浩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冤狱中，不知母亲已经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7号，广东省兴宁市法轮功学员曾月芳女士在自家门口被兴宁市610和警察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兴宁市看守所。曾月芳今年50岁，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曾月芳得了败血症，身上只要破了一个口就会流血不止，再加上甲状腺肿大，身体的病痛使她脾气暴躁，身心虚弱。后来曾月芳到惠州武警医院检查，医生说还是回家休息吧，有好吃的就吃，被医院打回来，似乎只有等死的份了。 1995年的春天，曾月芳有幸得到了《法轮功》这本书，并学练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从此以后走向了一条修炼的路。曾月芳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好人，内心也变得祥和了，改变自己暴躁的脾气，渐渐的身体越练越舒服，病痛得到了明显的好转。此后他没有再吃一粒药，以前的病痛全部消失了。法轮功神奇的功效在曾月芳的身上得到了验证。然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曾月芳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3年，曾月芳因为在公共汽车上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人员绑架，在兴宁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三个月，并被非法劳教三年。由于曾月芳的正念正行，堂堂正正闯出了劳教所，近日50岁的曾月芳再次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休斯顿华人表示，有很多人在支持你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美国休斯顿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市中心的知名河门公园、休斯顿西南的唐城牡蛎溪公园、医学中心附近的赫尔康大道旁的主要公共场所，人们都能遇到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有位美国人了解真相后，竖着大拇指向学员表示：“了不起，我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一位华人向学员表示：“很佩服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精神。”他告诉学员：“有很多人在支持你们。”在休斯顿西南的唐城牡蛎溪公园，华人吴先生和太太逛公园，看见有人在征签，他询问谁在征签，是为了什么。学员沈女士告诉吴先生：“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并且回答了征签的意义。”吴先生听后表示：“支持法轮功的我就签。”他还说：“我朋友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很好。”当场夫妻签名表示支持。在医学中心附近的赫尔康大道旁的法轮功真相横幅也吸引了行人和驾驶人员的关注。霍奇森先生是美国一家金融研资公司的负责人，他来到横幅队伍中拍照，表示支持法轮功。随后他把中英文横幅的图片、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放在推特上，并写道：“这里发表我的支持，有一个极好的人群在休斯顿附近举行抗议，他们冒着生计的风险站出来反对中共暴政及摘取器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40万。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有两篇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
请听交流文章，在修炼中改变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6日。我是一名13岁的大法小弟子，我的爷爷、奶奶、妈妈和姐姐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大法的熏陶下长大的。虽然从我年幼时家人就在修炼，但我并没有很早正式走入法中，只是在大人们练功、发正念、学法时，我会感到很舒服。也许是因为有大法的看护，我从小生病了也不接触药物，因为如果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看病打针的话，反而会使得病情更严重。自己开始学法是在8岁那年，那时我发烧了，很难受，晚上躺在床上，妈妈很认真地问我是选择去医院还是自己学法，我说学法，于是我便捧起大法书开始学习，看一会儿好一些，便躺下睡觉，过一会儿又开始难受，便爬起来再学法，这样经过了整整一周，这便是我正式学法后过的第一关。慢慢的，我从学法到练功，再到发正念，我开始正式的走入大法修炼。这期间，我一直提高得很慢，但师父却一直在点化，提醒我。刚开始练功坚持不下来，但想起学过的红银，便默念，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选自《红银苦其心志》。这样便一点点坚持了下来。在修炼的过程中，除了身体在变好，很少生病，我的心性也在不断提高。小学5年级时，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也是从那时起，魔开始找机会钻我的空子。我喜欢用手机在微信上和同学聊天，经常会耽误自己的学业，导致做作业时间太长，没有时间看书学法。而更为严重的是，每当妈妈询问我缘由时，我会用谎言隐瞒，自以为瞒过了一切，却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选自转法轮。师父看到我犯如此大的错误，急忙借妈妈来纠正我，可我还是执迷不悟，为此经常和妈妈吵架。但是师父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我的脸上不知道何时开始长出了青春痘，而且只要偷偷用一次手机便会多几个痘痘。刚开始时我受不了，大哭大闹，但在学法中看到师父讲的法，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选自转法轮。我开始思考，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修炼人的标准了呢？渐渐的，我放下了手机，并开始每天早晨起来与奶奶和妈妈一起练功。不久之后，我的皮肤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也许是因为某些执着心仍然存在，至今脸上还有几颗痘痘。师父明明已经帮我消去了如此多的业力，可是我执着于外表的常人心却时常不去，经常在意他人对我外表的看法，也常在镜子前消磨宝贵的时光。自己明知这是强烈的执着心，甚至这样的执着也让我产生了色心，比如看到外在好看的人会羡慕等等，但却一直不知道提高和向内找。师父也许着急于我的不争气，找机会点化我， 在一次看小说时，我心中突然萌生了两个字，色心。我开始反思，自己总是痴迷于漫画和小说中写到的好看的皮囊，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想要变好看的念头，也同时会羡慕这些长得好看的人，渴望那样的外在表象。我忽然明白了，这个色心的源头在手机，我应该戒掉手机，去掉自己的色心。我开始强制自己不看手机，有了这样的改变后，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愉悦和舒畅，对待人和事的态度也变得平和。我知道，我一定抓住了关键。谢谢师父不放弃、不争气的我，不然我很难发现和去掉这样可恶的执着心。2018年，明慧网发表《大法弟子须知》，讲到卸掉微信、QQ 等手机软件。那时正逢我小学毕业，知道这些后也并不在意，只是和朋友们的联系变成了电话联系。上初中之后，其他的同学很快打成一片，我很羡慕，却不知道该如何找寻共同话题，因为他们大多是在讨论手机软件或游戏。我很苦恼，经常会和朋友抱怨，我人缘不好，都是因为没有 QQ， 他们便会劝我也下载一个，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不对的，不能下。久而久之，因为无法融入新的环境，我经常会哭着想念小学同学，而且变得敏感、自私。只要我初中的朋友和别人说话，我就会生气，并在心里抱怨，只有我在意你，你却冷淡我。时间长了，在自己冷静下时，也会觉得奇怪，这个情也太重了吧，但当时却很难有正念。其实在小学时，我对于友情的处理也不好，当时的好朋友会指责我说，你总把自己当领导一样指挥我们。在那时，我只觉得很生气，此时一想，确实是我太自我了，是自私心和爱面子的心在干扰，使得在交往中，我只想着别人主动找我，而不去主动找别人说话。而且一旦矛盾发生，我也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是一个修炼人，不应该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吗？别人指责我时，我为什么不立刻想到，这也许是师父借他人之嘴在点化我呢？而且修炼人要做到善，我的朋友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我要那么在意情，我不就是常人了？我要是为了情去为难别人，那不更是错上加错了吗？我为什么还如此执着于情呢？接着我想到了，我希望被重视，不想被忽视，这是多么严重的虚荣心啊！这么多的执着心，我怎么修上去呢？我开始慢慢去掉我这些常人中的执着心，慢慢的，我有了更多的朋友，我很高兴，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对我的肯定。回望这几年的修炼历程，我感到愧疚，自己真是太不精进了，但师父是慈悲的，从未放弃过我，而我也在大法的修炼中不断的改变。今后我会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精进，直至圆满，跟师父回家。
请听当年的大法小弟子走回大法修炼，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还是三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前前后后 我有好几位亲人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从那时起，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大法的修炼环境。即便是妈妈被迫害关押十几年，我都是一名大法小弟子，和家人一起学法练功。可是这几年，自从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之后，我已经有几年没有看书学法了。从今年过年期间，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了。真的感谢师父的慈悲，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弟子。我的妈妈被绑架迫害时，我才刚满3周岁，可是在她被非法关押十几年之后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在妈妈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爸爸弃我们而去，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因为外婆也学大法，所以我也没有脱离这个修炼的环境。后来因我的母亲在监狱被严重迫害，我的外婆一急就陷入刑中去世了。在这之后，我被我的几个姨妈轮流照顾长大。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工作，渐渐的就脱离了学法看书的环境。自从离开大法，我曾不止一次梦见自己的世界到处都在腐烂变坏，就像破旧的工厂、无人居住、拆迁的楼房，就好像是自己的世界正在瓦解。但是随着参加工作，我对挣钱的欲望越来越强，我对师父的慈悲点化也就渐渐不在意了。后来这样的梦也越来越少。2019年12月，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回家准备过年，我家里经常有同修来学法看书。那时我也没有想走回来，他们学他们的，我在家每天打游戏、听小说，过自己的常人生活。但是到了过年前后，我总是感觉我这样下去也不对劲。我看着他们学法时，我总是情不自禁的也想看大法书。于是我就暗自下决心，我也要和他们一样。但是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学法了，想走回来心里好像总是有障碍似的。那个不是真我的我总是想再多玩一天游戏。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父母也都是大法修炼者，他也脱离了大法修炼很久，但是他一直没有落下太多。他的爸爸也因兼修大法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关押过。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亲人会为了大法奋不顾身？这么多年被迫害，吃了这么多的苦，可是他们没有说过一句大法不好的话呢？我也想真正的走回来，再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看看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么做。因为小时候，我只是大人带着看书，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是什么了，我就想一定要看一看书。就在想看书的第三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搭公交车去了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城，废旧的楼，半壁黄沙，自己的身份证在公交车上一下从中间分开碎成两半，两半又从中间碎成了四半，又碎成了八半。醒来之后，我就和妈妈说了这个梦，然后我妈妈说，闺女啊，你再不走回来就没有身份了。我顿时醒悟，我和妈妈说我要看书，我妈妈也很开心，因为这几年妈妈一直想让我再重新学法修炼，可是我就是不愿意走回来。在学之前，我还跟妈妈摆条件说，我看书哦，我愿意学多少就学多少，你别逼着我看啊。我妈说行。就这样，我第一天和妈妈学了一讲转法轮，第二天又学了第二讲，第三天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第三讲中说，连上之后我有点受不了，不管我层次多高，也不管我层次多低，因为我在常人中，我还做着一种有为的事情，渡人的事情，心在渡人。看到这时，我哭得泣不成声，就感觉师尊实在太伟大了。那之后，我一天就看2讲、3讲，5天学了一遍转法轮， 然后就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了。走回来之后，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的这些修大法的家人和同修也都特别高兴。自此以后，我再也不玩游戏了，也不和那些玩游戏的小伙伴联系了。现在我自己看各地讲法，已经看到第十本了，也开始跟着做三件事，也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再次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我会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好地修好我自己，不辜负自己世界的众生。我也想和那些和我一样从小在大法中长大，现在却离开了大法的当年的大法小弟子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们的亲人为了修这部大法被邪恶迫害，他们承受那么多，无怨无悔。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看看这本书，看看大法到底讲了些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有了自己分辨好坏的能力。如果你不自己了解一下这个大法，不自己回来看看这本书，你可能真的永远也理解不了我们的亲人为什么为了坚持修这部大法而承受付出那么多。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图一时的安逸享受，和大法擦肩而过，去除不好的观念，破除现在这种虚假的安逸，回归到大法中来吧，不辜负师父的慈悲，不辜负自己世界里众生的期望，真正的走回来，明白人一生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的戒玩游戏及网络毒瘾专辑文章。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的十三年修炼经历，作者美国北卡大法弟子。我从小就开始修炼，大法的法理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所以在常人社会中，我一直努力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然而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常人社会的大洪流、大染缸的污染，人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被常人社会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污染。从六年级开始，我开始在网上玩游戏，变得越来越不精进，经常参加同学间的聚会，就是玩游戏。这强烈的执着浪费了很多时间。尽管我一直坚持学法，但心不在法上，只是在念字。我甚至开始计算每天读多长时间的法，读一页要花多长时间等。 人也变得越来越逆反，父母说什么都不爱听，自己有时也觉得不对劲，但难以自拔。一晃两年过去了，在初中快要毕业时，也就是2008年5月，我参加了纽约法会。那次师父讲法时，我的泪止不住地流，我真的觉得没脸见师父。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也是在给你们敲警钟，也是叫你们珍惜修炼中走过来的路。我突然间像从梦中惊醒，开始担心我的修炼状态。在过去的这几年中，我知道自己没有把自己真正当作大法弟子对待，混同于常人。当时我就一直在告诉自己，从现在起我一定要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达到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从那以后，我开始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练功，并认真学法，后来开始背转法轮。在背法的过程中，明白了很多法理，很多不好的物质被消掉了，我改掉了不好的习惯，也不再玩游戏了。上高中后，我虽然在常人中一直做一个好学生，修炼状态也渐渐地跟了上来，但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另一个极端中。我在学校里和其他人来往的越来越少，我也从来不主动地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自己好像与常人社会隔绝开了，因此我又面临一个如何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的问题。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修炼这方面，正念要强，平时的生活在这社会中的表现可不能超常。你说我们就应该像神一样生活，走在街上也不一样了，平时的举止也不一样了，那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修炼，这也是我讲的，所以要理智地修，堂堂正正地修。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知道了该怎样平衡好修炼和常人的事，在常人中生活学习，既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修炼，但又不能掉到常人中去。高中第一年完了的暑假，我决定下一年要更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因此，在学校除了认真对待学习，有很好的成绩外，又参加了学校的3个主要的俱乐部，在那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由于我时时严格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周围的人觉得我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有责任心和善待他人的人，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我就借此向他们讲真相，很多人都更容易接受，明白大法好。
请听交流文章，海外小弟子从迷失中惊醒，回归修炼道路。作者：澳洲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23日。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我就是属于需要跑步的那一类人。我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里，从小就和家人学法练功，做一些大法的事，可是从来没有实修过自己的心，以为做事就能跟师父回家。5年前，我来到了澳洲悉尼，一开始因为在母亲同修的带动下，加上海外宽松的修炼环境，我参加了真相电话平台，并积极地参与各个地区每周的弘法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争气的我渐渐的又被常人社会中现实的东西所吸引。2014年，我又沉迷上了游戏，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学业几乎荒废，修炼就更不用提了，救人的事也不用心做了，
法也很少学了，令公就更提不上了。我开始完全混同于常人之中。那段时间，慈悲的师父经常用大灾难的梦境点化我，可是我迷得很深，醒来后心里还庆幸，还好我不在那个空间。但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2015年底，我做了一个梦，我往游戏厅走的途中，经过一个广场，上千名同修在排队，像是有大活动，我正在犹豫要不要也一起参加。忽然一个人叫住了我，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C16。 当我站到队伍里时，发现却站在了很靠后的 X 队里，身边还夹杂着一些常人。当我反应过来时，却发现我前面的队伍已经离我有一段距离了。我开始跑步向前追赶，醒来后我明白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我已经很落后了。我心里非常焦急，打开明慧网浏览了上面的文章后，我才像睡醒了一样开始明白，正法进程早已接近尾声，今天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我心里更着急了，心想差距拉开的太大了，这可怎么办啊。慈悲的师父点化我，让我那几天在看各地讲法时，到处都是师父嘱咐弟子要多学法。那时正值圣诞节假期，我心里明白这是慈悲的师尊给我安排的让我多学法的时间。从那以后我才回到修炼中。虽然我想开始精进了，但是因为落下的太多，没有在法中打下的基础，还是不能正念对待自己，游戏关过得反反复复。我多次想戒，可欲望上来却怎么也忍不住，每次玩完后心情都十分沮丧。可一个月过去了，却还是没有什么长进。直到一天晚上，在我又一次没忍住自己后，我心里很痛苦，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回想着我曾经浪费的时间，心痛极了。我心里对师父说，我要好好修炼，赶上正法进程，和师父回家。慈悲的师尊看到了我想做好的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玩过游戏了。我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用在和同学谈论游戏，谈论常人生活上。圣诞节假期结束后，回到学校的第一天，我就停止了一切常人事情的交涉，刚好要面临高考，我也就有了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我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学法，上学路上、课间、放学，有时间就静听师父的讲法，回到家后再学各地讲法。渐渐的，我才开始懂得什么是实修，并且亲身地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刚好那段时间我在听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我为密勒日巴精进的修炼意志而感动，同时也更加让我坚定了放弃常人执着的决心。我感觉我被师父推着往前走，每天我都能感到心性的提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的心性提高得很快。在实修过程中，我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才是修炼。每当我想起过常人生活没修炼的时期，总能感到那时慈悲的师父不愿放弃我，还在管我。虽说现在开始认真对待修炼了，可是离师父要求的跑步追赶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还有很多顽固的执着心没有去掉，身边很多与我有缘的众生我都还没有救。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不放松自己的修炼，不放松学法，我就一定能做好我该做的，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弟子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没有师尊的承受换来时间的延续，就没有我今天跑步追赶完成使命的机会。弟子唯有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交流文章，大法伴我成长。节选：迷恋网络游戏是心智。由于参与的事亦多起来，同修之间见面时首先谈的就是大法工作，缺少了同修间对学法的督促，自己就渐渐松懈了精进的意志。2010年下半年，因上班地点处于淡季，在空暇时间就玩起了网络游戏，起初只是偶尔玩一玩，觉得游戏的场景做得挺好看的，也没有太在意，在人心的滋养下变得越发不可收拾， 不玩够的心里就难受，老想着几点做任务升级什么的。在上班时间曾几次玩游戏影响工作被领导批评，甚至有时牙痛起来了停几天之后马上又玩。2011年过年期间放了一个多月的假期，当时还想这下可有时间玩了，有时重修来找我就赶紧拿布把电脑屏幕盖住，找个什么理由或不耐烦似的巴不得重修赶紧走，自己好玩游戏。几次后重修也就察觉出不对劲了，加上母亲重修见我玩游戏很是生气，母亲曾因制止我玩游戏我摔坏了一只鼠标。在那段时间里真的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自己也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魔性非常大。虽然我不敢说因玩游戏而放弃修炼大法，心里还在想我只是玩一段时间，到时我自己就不玩了，知道玩游戏不对，但现在不想放弃玩游戏的想法。很多同修看到我的状态却急在心里，就到我家来和我一起学法。我为了逃避，同修来了我也不理他们，一天天的通修到我家来学法发正念，对于玩与不玩的取舍问题在脑子里不断的翻腾。心里虽这样想，但表面上对于通修到我家来我还是表现得很不礼貌。记得有一次同修们又来我家要与我学法，我就没好气的躺在春秋椅上盖上被子蒙住了头。同修们一直念着法，我躺着躺着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忍不住哭起来，哭得很伤心。等我起来的时候也不知何时同修们已经走了，而实际上我人的这面根本就没有哭过，是本性的一面伤心的哭泣。而我感觉的那么真切，强大的冲击让我决定放弃玩游戏的问题。当我决定放弃执着的时候心里觉得真的很苦，也曾几次在睡觉时钻到被窝里哭，真的就像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里说的，你们要记住呀，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之后我把电脑上的游戏删除，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反复，刚删除没几天又下载安装上了，之后又删除，反复几次。在以后的学法与当初为什么要玩网络游戏的认识中，才彻底放弃对网络游戏的迷恋。在自身状态的调整与清理玩网络游戏过程形成的变异观念，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真的是走了很大的弯路，是极其危险的。路中迷茫，师尊导航，净莲绽放，法中成长。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学生在大法中成长》节选，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法身。我今年16岁，在我身边的同修对我出生的由来都比较清楚。我是个幸运儿，从娘胎里就得法了，到现在16年了，按说也应该算是老学员了。我修得不够好，离师父的要求差很多，和那些真正精进的同修比，真是感到惭愧。下面就分享一下关于去掉玩游戏的执着这方面的体会。妈妈给我买了一部手机，我爱不释手。后来有一个小同修，他开了天目，他看见手机里那些不好的东西背后都有不好的生命。等到把那些东西删掉之后，那些手机就都有元神了，于是我也把那些东西给删了。可是后来我禁不住手机的诱惑，用手机玩游戏，结果脸上长了好几个小包，等我不玩的时候就没有了。可是我还是不长记性，还是总玩手机。
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大法弟子在历史的今天做的事什么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昨天还在讲，我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不久的人类社会都将要跟着学。现在在正法期间，世上的一切都在围着大法动，这是肯定的，因为三界为正法而造。我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讲这些问题？因为有这种艺术技能的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是有能量的。你们做出的事情如果不是正的，或者是不够正的，你们就会加强那个不正的因素，会更加影响人类社会。修炼吗？你们本来就是修正自己，修去不好的一切。我知道了，自己的一切不好的行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也就不玩手机了，去掉了对手机的执着。我对电脑的执着也很严重，玩游戏一玩就上瘾。通过学法，我找到自己的执着，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去掉，有事没事也偷偷玩一会儿。我现在可以上明慧网下载资料了，还能打印明慧周刊、传单、小册子，虽然干扰不断，但我知道这些原因都是有待我今后提高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红营二别哀中还告诉我们，了却人心恶自败。
节目的最后，一起重温师尊红银三中的诗句《穿肠》。穿肠，酒是穿肠药，上瘾难戒掉。一杯解心忧，十觞鬼在笑。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一起加油，不忘来世的神圣誓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父的简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3日，作者程宇。我刚开始走进大法修炼时，有朋友去山东冠县探访也是修炼法轮功的亲友，朋友回来后向我转述了一位曾跟着师父四处听法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有关师父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有一次，师父讲完法后对台下的学员说，师父要请跟班听法的冠县法轮功学员吃饭，十几个冠县学员与师父坐在一起，大家当然都很激动。那天吃的是饺子，因为饺子做的有点咸，有几个学员没有吃完就放下了碗筷不吃了。师父吃完自己的，顺手把就近的一个学员剩下的半碗饺子倒在自己的碗里吃起来，其他没吃完饺子的学员一看，都默默地又拿起了筷子。还有一次，冠县法轮功辅导站的人员去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办事，到饭馆吃饭时，大家说吃手擀面吧，于是订了手擀面，可是稍后端上来的却是机器压的面条。冠县的学员就说，他给咱上错了，咱要的是手擀面。说完他就找服务员去理论，可是研究会的那几个学员都不动声色地端起碗吃了起来。他回来一看这个情境，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和人家的差距。当时是个人修炼时期，大家都知道修炼就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由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可是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两个小故事是说师父在身体力行中教导着弟子，弟子们当然也就把师父的行为作为自己修炼中的对照了。那时我就想，师父那样做并不是要刻意教弟子怎么做，那是师父思想境界的体现。后来看到同修写的和师父在一起受到的身教时，我就更加感慨。一位当年跟随师父在各地办班的北京学员说，连续几年在火车上师父只吃方便面，到了办班地点晚上开课之前，师父向来不吃晚饭，讲完课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八九点，招待所已经没有饭吃了，师父也不去外面饭馆吃饭，一律泡方便面，我们也只好跟着师父吃，有时还拿大袋子去买批发散装的方便面，一吃好多天。那几年真吃怕了，闻到方便面的味儿都不舒服。一位重庆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师父吃饭很简单，从不大鱼大肉，有时一小碗面。重庆人爱吃辣椒，有次师父午餐吃小面，老板不知道师父是北方人不吃辣椒，在里面放了很多辣椒，师父辣得满脸是汗，什么也没说，静静地将这碗小面吃完了。还有一次，师父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师父将饭中一颗谷子剥开后吃下，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父不浪费一粒粮食，个个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今年一位81岁的法轮功修炼者亲口讲述了他当年参加师父办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的往事。他讲到，师父在台上讲课，孩子美哥在教室外面玩，我也领着孙子，我孙子就和美哥一块玩。有一次我买两个冰棒给孙子和美哥一人一个，美哥说什么都不要，我说咱们是师姐妹你要吧。美哥吃完后偷偷地拽师父的衣角，要钱又买一个给我孙子。师父的孩子可懂事了。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没有见过师父，可是他们对其他人讲述的师父的故事都深信不疑，这是有原因的。从一个方面讲，一群修炼真善忍的人，他们说话都是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说。这些人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的神奇，以及亲眼见证到自己的师父伟大的话，在中共如此迫害的情况下，他会兼修大法吗？从另一个方面讲，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虽说没有见过师父，可是有大法的法理做指导，他们在修炼中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就是在放弃各种人心的执着中达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们高境界的思想所形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包括有珍惜粮食、宽容待人、一切都为他人考虑等等。他们能做到这一步，不就是遵照着自己师父的教导去做的吗？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自己的师父会那么好呢？其实何止是他们， 所有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的民众，他们从法轮功学员日常生活中，不也能感受到大法美好和伟大吗？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简朴是道德高尚的人在特定情况下的自然表现，但是道德高尚的人应该享有尊贵的待遇，这才是世间的正理。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心中总有种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你明白许多，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的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凭真相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